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很高兴又在创世纪漫谈跟大家见面了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49章了，求神借着这个有系统的查考祝福大家。在开始今天的创世纪漫谈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知道自己的将来吗？大家肯定会说，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我又不是神，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未来呢？纵然不是未卜先知，我们却有一个强烈的欲望，想知道自己的未来。于是有的人到庙里求神拜佛，有的人找人占卜算命，好预测自己的未来。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？是有祸还是有福？不少电影更以预知未来作为主题，幻想人类发明了时间穿梭机，能预先去到未来。一旦发现结果是个悲剧，就想方设法把整段历史改写过来。以上的问题跟今天的经文有密切的关系，请打开创世纪49章第一到第四节。创世纪49章第一到第四节，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。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流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雅各年纪老迈，已经走到人生尽头，于是聚集了12儿子，给他们祝福。12儿子中，不是所有儿子也得到祝福，有的是得不到祝福的。不过雅各临终的这番话是带有预言成分，这些话不仅关乎儿子们，而且关乎到他们的后裔。今天我打算集中在头3儿子身上。我们先看流便。第三节，流便是利亚所生的，在12儿子中是长子。在当时的年代，长子是非常尊贵的身份，因为父亲去世后，长子就会成为一家之主，甚至成为族长。可惜流便失去了这个荣誉，因为他上了父亲的床，污秽了他的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创世纪35章22节说，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，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。那时雅各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，谁料流便跟毕拉同寝，犯了乱伦，而这件丑闻也传到雅各耳中。其实身为长子，流便应该拥有非常尊贵的身份， 现在父亲快去世了，应该是他继承一家之主的地位，代替父亲带领其他弟弟。可惜因为犯了严重的罪，结果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祝福。创世纪只提到流变的一个问题，跟父亲的切同情。不管是35章还是49章，都只是提到这个问题，没有其他的。请留意，一个软弱就足以使他失去承受祝福的资格。当时流变应该是挺年轻的，因为贪一时之快，就不顾后果选择了犯罪。流变是不是你的写照呢？现代年轻人随心所欲，不考虑后果，觉得这样才活得精彩，活得开心，终日在家里听父母训话，在教会听传道人讲道，实在感到有压力。不，这种生活太枯燥乏味。有一句名言说，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，只管吃喝快乐吧。结果为了贪一时之快便犯罪，最后连神的祝福也失去了。流便跟毕拉同寝，犯了乱伦的罪。通常奸淫、淫乱等罪是非常隐藏，很难揭发出来的，双方都会偷偷摸摸，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犯罪。他们心里想，如果你愿意保守秘密，我也不说出去，根本没有人会知道，家里人不会知道，传道人也不会知道，整件事便神不知鬼不觉过去了。从流便犯罪到雅各去世，到底多少年已经过去了呢？圣经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，估计有好几十年吧。在流便的心里，事情发生了这么久，让他不了了之就是了，谁会再旧事重提呢？真的万万没有想到，雅各临终时就再次提到这个罪，也夺去了他的祝福。请大家翻到《路加福音》8章17节。《路加福音》8章17节说，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不被人知道的。这是一个不变的属灵原则，隐藏的事终有一天会显露出来，黑暗的事终会被人揭发，因为神在背后主持公道，伸张正义。当雅各死期临近了，12个儿子聚在一起聆听父亲临终的嘱咐。你能想象当时流便是多么羞愧，多么后悔吗？雅各临终的话不仅是关乎12个儿子，而且是关乎他们的后裔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流便的罪不仅影响自己，更影响到他的子子孙孙。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很英雄地说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犯罪的是我，受惩罚的应该是我，总之由我一个人独立承担吧。其实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谎言，自古至今就从来没有独立承担这回事。所有的罪都会带来后果，大罪带来严重的后果，小罪带来比较轻微的后果。总之，罪必定会带来后果，而罪的后果往往影响犯罪的人以及他身边的人。比如，丈夫不忠，造成婚姻破裂，于是夫妻决定离婚。你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吗？没有那么简单。你搞婚外情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你的爱人，终日愁眉苦脸，意志消沉，跟着就是你的孩子。本来他在学校表现不错，一听见父母离婚，他弱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和打击。还有年纪老迈的父母，现在老人家看见支离破碎的家庭，看见没有爸爸的孙子，非常心疼，如同刀绞。流便犯罪立刻带来什么后果呢？ 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二节说，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流便犯了罪后，显然在其他兄弟面前失去了威信，失去了大哥应有的尊严和影响力。魔鬼常常引诱我们，怂恿我们尝试最终之乐，可是从来没有把犯罪的代价说明。犯罪的代价实在太高了，是我们付不起的。如果身为大哥也任意妄为，试问还有什么榜样可言？你说要尊敬父母，那么为什么你又不尊敬父亲？你真的无言以对了。千万不要轻易把你的威信、你的声誉扔掉。要建立一个人的威信是非常困难的，相反，要摧毁他却易如反掌。一个缺乏威信的人，如何能够当一家之主？如何做属灵的领袖带领他们呢？雅各如何形容流便呢？四十九章第三节，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。雅各一针见血道出了流便的问题。流便失去长子的祝福，都是因为放纵情欲，缺乏节制，不能控制自己，让欲望沸腾是非常危险的事，迟早会引发一场灾难。那些缺乏节制的人该怎么办呢？请翻到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和二十二、二十三节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。二十二和二十三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保罗把奸淫放在首位是非常恰当的。从古至今，性方面的罪都是神子民的头号敌人。那些服侍主的工人便知道，多少年轻的信徒经不起性欲的试探，为了一时的满足便毁了自己的前途，放弃了神的祝福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把得胜的秘诀说明了。要得胜，不是靠自己咬紧牙关，而是靠神的大能。唯有神才能改变我们，帮助我们凡事有节制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经常受情欲支配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那么当来到神的面前，具体求神帮助你有能力控制自己，远离一切试探，不体贴肉体，把软弱变为刚强。接下来我跟大家看一看西缅和利未。我们回到创世纪四十九章，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五到第七节说，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往在以色列地中。雅各给予儿子们临终的嘱咐，十二个儿子也是独立领受父亲特别的嘱咐或祝福，除了西缅和利未以外。雅各把西缅和利未两兄弟连在一起，因为他们两人干了一件非常严重的暴行。事情记载在创世纪三十四章。三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说，到第三天，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，各拿刀剑， 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，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，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救走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，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。西缅和利未排行第二和第三，都是利亚生的，而底拿就是他们的妹妹。雅各待在示剑时，不幸的事发生了，底拿被哈莫的儿子示剑强奸了。西缅和利未是底拿的亲哥哥，听见妹妹遇害，他们怒火中烧，采取报复行动，把哈莫、示剑并城里所有的男丁都通通杀光，又掳掠那城。对于西缅和利未两兄弟，雅各没有提到别的，只提到这起暴行。为什么雅各看这件事情这么严重，以致临终前只留下对两人的责备呢？很多时候对方盛气凌人，我们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不采取报复行动，对方肯定会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。为什么雅各临终时对西缅和利未这么严厉呢？请大家留意，单单在几节经文里有一个字重复的出现，就是怒气这个字。第六节，他们趁怒杀害人命。第七节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发怒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就是他们两兄弟问题的所在了。客观来看，事件欺负底拿，把他强奸了，这种恶行实在难以接受。西缅和利未义愤填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当然，事件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西缅和利未怒不可遏，他们的怒气又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被欺负受伤害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以其人之度还自其人之身。既然受害，就要大发脾气，大吵大闹，以还我公道。如果一声不吭，对方就觉得自己是弱者，以后肯定会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。其实平心而论，发怒容易还是控制怒气容易呢？发怒一点都不困难，谁都能做得到。相反，控制怒气就非常困难。要控制自己，止住怒气，不冲动行事，是需要莫大的能力。雅各临终时严厉责备西缅和利未，因为他们怒火中烧，进行报复，实在是弱者的行为。为什么不等候神，不让他来主持公道呢？客观来说，一个控制不了自己脾气的人是非常可怜的。在家里，在学校，在单位，在教会，大家肯定接触过这种人，你会如何形容他们呢？他们好比定时炸弹，迟早都引发一场灾难。有时连无关痛痒的小事也会冒犯他们，使他们大发脾气，带给其他人极大的伤害。如果你跟西缅和利未一样，控制不了自己的怒气，就必须当心，因为你是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。圣经如何形容一个控制不了脾气的人呢？请翻到箴言29章22节。箴言29章22节，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这里好气的人的好气，跟用来形容两兄弟的怒气是同一个原文。箴言如何描绘一个轻易发怒的人呢？这人常常挑起纷争，多多犯罪。换句话说， 一个轻易发怒的人成了自己情绪的奴隶，落在魔鬼的手里，任凭他主宰，常常犯罪，得罪神，得罪人，带来极大的破坏。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雅各没有把长子的祝福给予西缅和利未。是想想，一遇到不公平的事，两兄弟就怂恿大家跟对方拼死拼活。以色列家不仅得不到神的喜悦，而且很快就会被灭绝了。虽然雅各已经走到人生尽头，但他属灵眼睛却非常清晰。当时他跟神同感一灵，道出各个儿子不同的情况。相信服事主的工人对雅各的话必定深有体会。要承受神的祝福，首先就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欲，其次就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见过一些有才能、有恩赐的信徒，他们爱主，愿意奉献一生为主使用，只可惜没有学会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任凭它如同炸弹一样随时爆发，不仅摧毁自己，也摧毁身边的人。关于西缅和利未两支派的将来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最后一点。创世纪49:5-7，报复的行动是两兄弟一起干的，而雅各对两个的预言是一样的。利未人确实分散在以色列人中，没有自己的土地，分布在以色列全地。虽然西缅有自己的支派和土地，但在以色列历史中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，所以雅各对他们的预言可以说是应验了。尽管是这样，西缅和利未两支派的发展却完全不同。请大家翻到《生命记》33。《生命记》33记载了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。摩西逐一给不同的支派祝福，有流便、犹大、利未、便雅敏、约瑟、西布伦、以撒加、加德、但、拿弗他利、亚瑟，只有11支派欠了一个，就是西缅。摩西不可能忘记了西缅这个支派。至于为什么西缅不在祝福的名单里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相反，摩西把上好的福分给了利未支派。生命记33:8-11说，论利未说，耶和华啊，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前程人那里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，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，他论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，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，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，谨守你的约，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，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，他们要把香焚烧在你面前，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，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，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。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，愿你刺透他们的腰，使他们不得再起来。这里摩西称利未为虔诚人，派他们成为以色列人教师，把神的律法宣讲，又求神把祝福倾倒在他们身上。本来西缅和利未都干了同样的暴行，得了同样的预言，为什么后来一个支派销声匿迹，另一个支派却把局面扭转，成为祝福的管道呢？谁决定这一切的发展？谁主宰这两个支派的将来？当然是他们自己。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很快便离弃神，向金牛犊下拜。摩西从西乃山下来，看见百姓放肆，便向以色列人宣告，凡跟从神的人都要到我这里来。出乎意料之外，12个支派中 只有利未支派走过来，站在摩西那边，跟着神透过摩西考验他们，把那些离弃神转去拜偶像的都杀了。于是利未人照着摩西的吩咐去做，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选择了跟从耶和华。整个片段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。从雅各对西缅和利未的预言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原则，即使犯了同样的罪，即使得到同样的预言，两个支派的结果却大相径庭。摩西临终前祝福以色列12个支派，却没有提到西缅，仿佛西缅已经销声匿迹，却大大祝福利未。虽然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，散居在以色列全地，但他们却成了以色列民的教师，负责讲解神的律法，帮助以色列民亲近神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又快要结束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49章，雅各对流便、西缅和利未的话。我们看见，第一，流便因为犯了严重的罪，就是跟雅各的妾同寝，结果失去了长子应得的祝福。雅各也没有把这个祝福给予西缅或利未，因为他们趁怒杀人，不配承受这个祝福。第二，要承受神的祝福，就必须胜过软弱，堵住生命中的破口。不管是情欲也好，是情绪也好，也必须靠神的大能操练节制的素质。因为凡被情欲支配的人都必定跌倒，凡被怒气控制的人必定成为魔鬼的猎物，常常犯罪。现在相信大家对自己的未来已经心中有数了。要知道你的将来不是取决于那些迷信的东西，而是取决于你的选择。要成为蒙福的百姓，现在便要选择走义路，操练自己，靠着神的大能活出美好的素质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